汽车立体声，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各位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然后全国各地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呢，也会尽量分享一些啊全国各地放任四海皆准则的这个用车的常识，可能也是我自己本人的这个爱好。我到哪个地方之后吧，特别关注当地人是开什么车，他们是怎么用车的，有些特别的地方，在当地租车换车，跟朋友聊车。我就想今天做一个话题，就是汽车保养的话应该注哪些事情啊。尽管您那里呢可能不是大雪纷飞，但是我想多了解了解汽车的这些冬季保养常识，肯定不是坏事儿。大家能记住一两点就够了，能听多少听多少。首先说第一个，就是润滑系统，这发动机啊，首先说一下，这个太重要了，它是你的心脏啊。那发动机的机油就是你血液，它对发动机的润滑、冷却、清洁功能是太重要、太重要了。那么在冬天的话呢，更换机油选择合适的粘度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自己有三高嘛，这个血液粘稠度很重要啊。不同粘度的级别适应不同的环境，如果选择不当，你这个发动机启动非常困难，甚至无法启动。那就算是你强行启动了，也会增加你发动机的工作阻力啊，加剧机械的零件的磨损和油耗的增加，所以这个润滑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简单说吧，这个标号的问题，目前市场上很多机油的那个标号都是有 SAE 的等级标志，比如说 SAE15W40 是什么，这个 W 呢就是冬天的意思， Winter 啊，冬天。 15W40前面的数字越小，说明机油越稀啊，低温流动性越好，那这个冷启动的功能就越好，可以在温度低的下使用。比如说 0W 就耐外部温度呢是低温零下30度以上， 0W 5W 耐外部低温零下30度， 10W 耐外部低温零下25度，那现在还有 15W 的，比如说零下20度它都可以解决了。那么还有呢，就是 20W 的耐外部低温是零下15度。那么在东北地区的话，我去了一下那个地方啊，他们说最多的零下温度应该是零下40度啊，零下40度左右，那就要 0W 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否则的话基本上 5W 啊或者 10W 的就足够用了啊。那么北方地区呢就是这样的，0W 5W 10W 没问题啊，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冷却系统，汽车的防冻液啊，这个叫冷却液，也是发动机冷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寒冷的冬天一定要使用汽车冬季专用防冻液，尤其是北方天气很冷啊，如果你冷却系统是水，你马上结成冰啊。我忽然想到原来那个壳牌嘛，它推出过一款那个壳牌的全效防冻液，上面有几个字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啊，叫做什么呢，即取即用，请勿稀释。当时我看请勿稀释的时候，哎呀，我心里觉得很有意思。哎呀，很多人他为了省那两三块钱啊就兑水，他特别不理解啊，这个你兑水怎么样，你毁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啊。对防冻液来讲的话，冰点越低，它的防冻液的抗冻性越强。目前市场防冻液的冰点零下15度、零下25度、零下30度、零下40度，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己选择。那选择冰点应该比所在地区最低气温低10度。假设北京地区吧，一般来讲零下10来度，那么你就选择零下25度的，这个才是比较好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吧，冬天倒还好啊，就是夏天很多我看车主嘛，就是贪小便宜啊吃大亏，他觉得防冻液亏液嘛，啊，他就掺入水保证液面正常。但是呢，哎，你也知道这个人啊，这有时撂爪就忘，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干过的事啊他不常干，所以干过一次他就忘了，进入冬季之后呢他就忘了换专用防冻液，结果防冻液就故障了，所以冬天一定要检查一下啊。还有另外一个不同颜色的防冻液不要混加。那么还有一个就进气系统，这个冬天的时候要防范一下啊，这个车子呢可能太冷了无法启动，是什么原因呢，除了那个冷却系统和电瓶量这个不够，可能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还有一个就是进气系统不够通畅啊，节气门和你那个进气道的积碳太多，你这个就点火非常困难。夏天呢其实对启动影响不太大，但是冬天你进气系统的问题啊造成启动的不利就比较多了，比如说你汽油挥发性比较低，冬天很冷嘛，汽油挥发的很少啊，所以呢造成冬季点火困难，它没有氧气进来。一般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大家就是每隔两万公里清一次那个节气门积碳啊，秋天或者入冬之前那清洗更好，发动机呢它进空气比较多啊，它发动机不会点火困难。另外一个刚才说到了供电系统了，那电瓶对低温的话呢同样很敏感，比如说低温环境下蓄电池的电容量比常温时电容量低得多，那现在电瓶大家都知道是免维护的了啊，跟我们之前用的是不一样，你不用再补充什么电瓶的电解液等等，但你要注意保养电瓶。我今年就是在这个在入冬之前吧，然后做了一次维修保养，特地换了一个电瓶， 其实后来那个4S店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电瓶还能再使用吧，不过不能完全的保证你这个冬天。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说赶紧换了一个。那么在冬天里的话，其实减少用电设备是最有效的，尽量的吧，就是如果冬天你常停着不打火，在寒冷的早上很可能就打不着了，所以一个礼拜至少动一次车，这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些这个清洁电瓶的这个接线柱啊，有条件的话呢，去4S店啊或者路边的店里面，你那个接线柱的话呢，加上点专用的这个油啊，给涂一下接头这个地方，延长它的寿命，这个很好的啊。还有一个轮胎压力，轮胎压力的话很重要，就是橡胶呢在气温变低的时候呢，它容易变脆，摩擦的系数有所降低。那么在冬天的话呢，它这个胎压呀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否则的话影响抓地力啊或轮胎寿命。冬季轮胎相对全天候的轮胎来讲的话，材质更软，花纹更深，可以在冰雪路面呢提供更强的抓地力呢和防滑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当然这个我觉得东三省要得换啊，但是这个一过山海关以内，你完全不要理这个冬季轮胎那事儿，没必要。那建议大家的话，仔细看一下汽车这个说明书，一定要根据厂家的建议来调节这个气压就好了。还有入冬之前一定要看一下轮胎的外观，比如说它老化的呀、裂纹的呀、鼓包的呀，还有缝隙中的小石子啊，这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好吧，以上了说了是五点啊，休息一下，咱们再说说这个雨刮器的事啊。这次我去东北啊，反正长了见识了，这个当地的这个雨刮器啊，这一到冬天是个很亮丽的风景线啊，很好玩，我们一会儿回来。
您的爱车情报站，会新车，私车定制，会买车，会客厅，大驾光临，庖丁解车，精准分析，会拆车，大师来帮您，会用车，自驾上路，会玩车，我们都是汽车人。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汽车立体声啊，相应的汽车的维修保养的专题节目啊，每年都说，但今年呢也提醒大家，刚才说了轮胎啊，其他一些东西。接下来说说我在这个东北长春一件很好玩的事儿啊，他们给我讲一个笑话。我在那个停车场里面啊，停车以后，当地人呢第一件事呢是把那个雨刮器啊就给掰起来，不是贴在那个玻璃上面。哎，我就奇了怪了，我说你们为什么都掰起来呢？那个司机跟我讲说，他这个晚上老下雪，一下雪了以后吧，他就把那个雨刮器啊跟那玻璃就粘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呢降低橡胶的寿命，同样的话呢这个再清扫起来也很困难啊。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会把雨刮器呢全给掰起来。另外他还讲一个笑话是什么呢，很好玩。他说他们当地吧这个车以大众居多啊，在东北嘛，一汽的这个地方。所以呢有一天啊，就大雪下得特别大。早上起来之后吧，当地停车场吧，你所有的车型啊都是被大雪覆盖了，你也搞不清自己是哪辆车了。有的车主的话呢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把那个车啊整个全清扫了一遍。结果发现不是自己的车，自己的车是隔壁那辆，这辆车一模一样，把车清扫干净了。结果呢发现根本进不去，不是自己的车，要感谢这儿的好邻居啊。所以我就说了雨刮器这事儿嘛，在冬天其实使用雨刷的频率呢不如这个夏天啊，但是要保护好这个雨刷，你否则到了夏天啊，这刮雨的时候会大打折扣。在冬天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出现刚才我说到的在东北这个雨刷呢被冻在挡风玻璃上的现象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一个，这有些人啊会用什么热水啊来弄啊，但实际上千万不要。如果你清晨发现雨刮器被雪水冻在挡风玻璃上，正确的方法呢就是把空调吹热风，风挡模式啊，带雨刮器呢自然化开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还有玻璃水一定要换为冬季专用的，这个才很重要。或者呢你可以在玻璃水当中啊添加一些这个小酒精，比如二锅头啊、老村长啊、这个闷倒驴什么的，可以降低冰点抗冻。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除雾的功能啊，在冬季开车的时候车内的哈气比较重，你这个看不清外面怎么办呢？尤其是后窗，后窗玻璃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你没注意到啊，它那一条一条一条有横杠，这是什么？这就电热丝。这个特别好，就是大家都不太了解，不太会用这个功能啊。其实在雨天或雪天行车的时候，后窗玻璃除雾线路啊能迅速的清除雾气或冰水，为大家呢提供很好的后方视野。那需要注意的是呢，您要这个擦呀带有电热丝的玻璃内侧的时候，顺着那个线和走向擦，不能上下擦，你把那个电阻丝擦断了，你这个功能就白费了啊。关注一下你自己的后车窗，就是后排的那个后车窗，你有没有一横道一横道那个电热阻丝，如果有的话呢挺好，好好把它用起来啊。同时呢再看一下灯光的事儿啊，冬季下雪呢是常有的事儿，尤其在北方，所以呢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之下呢，要保证车上的灯光良好很重要。 灯光的检查是随时的啊，每次修车和洗车的时候看一下是很容易的事儿。那在冬季之前检查线路很重要，包括雾灯。另外有个现象是什么呢？灯泡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吧，它老化啊。你灯光不够亮，应该尽早的将那个灯泡发黑的换掉。还有灯罩的密闭性啊，这我那车就是这样，密闭性不是很好，因为开了很多年了啊，所以它那个密封性不太好，那个罩内这就有雾，雾气昭昭的，这个会对灯泡也不太好的啊。再来看一下漆面啊，漆面呢在冬天呢是不是能经住考验的话呢，如果合适在冬季呢做一次保养，因为冬季洗车次数会比夏季少很多，有人呢会喜欢在冬季之前呢打个蜡，那么即便呢是在冬季需要洗车，也不要用凉水直接洗，其实应该去正规的洗车店的话温水进行洗车，还有洗车之后呢迅速的擦干，包括车内的缝隙什么的。印象特别深啊，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在北京，我那个前车门开不开了，就费了半天劲啊，后来才终于想起来，昨天呢是洗个车，洗个车之后的话呢，我就开到那个我那停车位上，我也没有地下车位嘛，早上起来真的就冻住了，就真的开不开。过了一会儿呢，费点劲，还有门板啊、锁芯的润滑和防冻呢，也是很重要的啊。再看下一个底盘吧，这个月大雪的天气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呢为了尽快的融雪，所以扫雪车呢往往会在路面撒下大量的盐，加速冰雪的融化。你在这个冰雪路面上飞奔的时候呢，轮胎会把含盐分很高的雪水呢甩在汽车的底盘上面。那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做一下底盘的防腐生锈什么的，也是挺有帮助的啊。那么尤其是在北方城市，经常下雪，什么东三省之类的啊，这个最好呢做做底盘防锈，这个还是挺好的。还一个热车，冬季热车呢是个学问啊，很多人呢就喜欢在原地热车，就打着火然后吹玻璃啊，吹个十来分钟，其实这个是不对的。长时间的原地怠速热车只能增加油耗和积碳，热车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而是动态热车的效果优于静态的热车。慢慢开，哎，多走一走。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启动之后只要发动机能够稳定而且正常怠速，它就可以行车了。转速保持在2000内慢慢开啊，这个不影响其他车辆行驶情况之下，水温将近60度。如果您那水温没法测温度的话呢，你就那个水温表到了1/3格你就能够正常的开了，没问题，不要到80度90度，你1/3格60度你就能够坦坦荡荡开车了，好吧。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话呢是一些冬季汽车的保养常识和知识啊，可能在南方的朋友们未必会对这个很感兴趣，但是我只是想说一件事啊，就是汽车环境的外面的温度对车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多了解了解这些的保养常识啊，这个以后保不齐您在东北啊或者说内蒙古北京来旅行的时候，租车玩的时候可以多关注关注就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祝所有朋友们过得愉快，用车安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